OK， 有，谢谢。我们说人是同性情的人呐，实在很难讲，不是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话，一样的米吃百样的人吗？我们养儿女也发现，儿女的个性有很多的不一样，甚至呢，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双胞胎的兄弟，雅各和以扫也非常的不一样哈。我们常常发现有不一样的个性，不过不只是保罗讲我们的性情都是类似的，雅各也讲同样的话。雅各说啊，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们跟以利亚有一样的性情，保罗跟路斯德那些异教徒有一样的性情。那么性情一样在哪里啊？当然这里所讲性情可能不是只是讲到个性，包括我们的构造，我们的结构，我们都是一样的，不是没有不同啊，男女也有别，但是我们有一样的情形，就是我们有同样一位主，我们也同样可以因为接受这位主领受无比丰富的恩典，我们也都可以因为拒绝这位主有无比悲惨的结局。所以我们有同样的性情，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去信靠这位上帝。如果我们愿意信靠上帝，你也会说每个人的表现会大有不同啊。我觉得先让各位看一看这位保罗跟我们有多大的不同哈。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九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死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好些福音，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各位，这段话读完了，你都还可能还没找到经文在哪里哈。那个经文很简单，但是它实在是用完全不带情绪、太简单的字眼，在描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保罗被一群犹太人用私刑带到城外，用石头把他打死，而且以为他已经死了。不知道你看有没有看到一些在网上看到或者什么地方看到这一类的电影哈、啊？就是今天好像这一两年传的很多哈、啊。今天在有一些回教国家，他们会用私刑，当他们的家人有人信耶稣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是就比较严格的地方，他们用私刑就用石头把人打死。我没有看过，但是在这一两年我在网上有听到。这反正所有要把人打死，当然都是很恐怖的事情了。不过你去想象一下哈，斯蒂凡是被石头打死的，这也是旧约的一个死刑的方式。如果我站在一个，我或你站在一个广场那里，然后有人拿石头这样打，然后打到最后打死了。各位，一块石头扎在你身上，地震的时候而没打死，恐怕都已经很痛了。这样一块一块这样打到死哈，打到昏也很恐怖啊。那个伤会伤成什么样子？我想也很重吧，外伤内伤都非常的多。所以保罗被拖到城外，然后用石头要打死他。当然犹太人的恨意很重，然后最后就是看一看哦，他是不是真的死了。我是觉得一般应该是七孔流血啊，青啊紫啊，这里断那里断的，那他们看也觉得他死了，就拖到城外去。那圣经的描述也有点奇怪，拖到城外，门徒在围着他，大概不知道怎么办，也可能像那个车祸啊，或者我们说有的时候心脏病最好不要动它，所以就围着看，要不然起码应该按手祷告一下嘛，就围在那里看。下面是怎么回事啊？他就起来了， 就是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简太简单，但是那个打的痛他都没有描述出来，你自己要去想。然后他居然在那么痛那么多伤之下，他起来走进城，也没有到医院去，第二天又往特比去。各位，他显然跟我们有不一样的性情，不一样的结构，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刚刚看雅各书里，雅各也讲说以利亚有跟我们一样的性情，那以利亚跟我们有一样性情，我们也应该有点印象嘛。以利亚跟我们性情恐怕是大大不一样，他是敢对亚哈王说，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就不会降雨。以利亚有性情跟我们大大不一样，神叫以利亚去被一个乌鸦养，我是没有这种信心的。就神叫你说你到动物园或者哪一个宠物店，每天你去不是伸手喂小米给那个鹦鹉，是鹦鹉从它嘴里给你一块肉，我是没有这个信心的。当后来神对以利亚说，你去西顿撒勒法那里，我请一个寡妇养你，我不但没有这信心，我也没有这种教导，我不希望我有任何一个时候神跟我说你住在那个寡妇家，他会养你。各位，你们教会会允许这种事吗？这太恐怖了。我是没有以利亚那个性情，好像我敢在加密山上说，我们来比一下谁是真神，我没有这种本领，我也没有这种胆识，我去跟那个什么星云法师或慈济说，我们现在就在佛光山上，他们不杀牛羊吗？他们是不杀生的。你把一块面放在那里，我杀一只猪放在这里，然后看谁的神能从天上降火。各位，我是没这个信心的，万一没降火很丢脸。可是这两位，一个是保罗，一个是雅各，很多人说他们神学不一样，我是相信是一致，而且他们起码在这里说他们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然后保罗是跟外邦人讲，我们有一样的性情，我们有一样的结构，我们有一样的生理状况，我们有一样的心理状况。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基督徒需要认识一点，就是就救恩来讲，就上帝来讲，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一样需要这个救恩，我们一样需要这个圣灵。当然这个圣灵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可以产生极大的不一样结果，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表现出那么多的优秀的地方，包括以利亚，包括保罗，包括他的极坚强的心理和生理的结构，就是表现得太优秀了，太出类拔萃了，保罗就特别要讲，我跟你是一样的。那一方面是要制止他心中可能有的骄傲，另外一方面是要人仰望这位不偏待人的上帝。我们给相反的讲也可以是一样，当我们就是在中文里面有这种事，孟子说过我们是一样的人，这个顺何人也，尧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我们中国人讲就跟保罗讲的不是完全一样，但也有点像。这个孟子所讲的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比尔盖茨有什么稀奇，这个或者李远哲有什么稀奇，或者是博士啊教授，或者是戴安娜公主有什么稀奇，就是名人了， Michael Jackson 有什么稀奇， Kobe Bryant 有什么稀奇，诺贝尔奖得主有什么稀奇，有为者亦若是，毕加索有什么稀奇， Pavarotti 有什么稀奇，我要唱也可以跟他唱的一样好。各位，当孟子不是讲这个，孟子是在讲道德上面那个不认识字的，或者是很卑贱的，也可以跟任何一个最高贵的人一样。这里面也是康德的思想了。这样想呢，是鼓励人上进，是鼓励人让人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极高贵的地方。这种想法也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不是信靠耶稣讲这个， 就是假话，我们根本不可能跟他们一样。他们跟我们倒比较像，那些圣人其实跟我们一样，常常也很龌龊的，那倒比较有一点像。我们在这里讲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有许多的不同，我们也彼此的配合，我们这种各种不同，圣经也有讲，有讲我们有的人恩赐是手，有人是脚，有人是灵，有人是手，我们各个不一样，但在各种不一样的时候，主让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来看看保罗的异样和不一样哈。保罗这一次出来传道呢，是可以说是不大，就是来这个地方讲道呢，是有些困难的哈。这个困难就是他那个出去传道的14章哈，犹太人在那里搅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两个人的传道，在第4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我们受我们的文化影响，我们文化影响常常叫我们觉得说，我们都不可以走，我们要死守忠心到底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面对改变常常是比较负面的，祖宗家法是不可以改的，任何一种改变都不太好哈。这个我们能持守也是好，各位如果你能在这个教会持守聚会是很好的，我们有一些择善是要固执不要变，要忠心要有恒，那是好的。但是在生活里面很多地方，我们的观念可不是我们所传的那些宗教节义。你像在圣经里面对于寡妇的改嫁是非常宽大的，我们中国人是对这觉得不可以的。然后对于逃亡我们也觉得不好，可是在这里耶稣有吩咐过，有人在这城你逼迫你就逃到那城。保罗在这里也逃了，他们知道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各位不要一想到逃亡就觉得是不忠实，就是耶稣也有逃的时候，保罗也有逃的时候。我们忠于的是上帝，我们不是忠于某一种习惯和传统。好，不过到哪里保罗都在传福音，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出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影响到我们等一下讲的。保罗呢，在路斯德里看到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好，我们再一次说一样，我们要注重那个异样的重点在哪里。所有相同的重点的异样，我们所强调绝不可以改，从一而终的那个一必须是上帝，其他的我们就不必那么多一了。一个身体但是有很多肢体，一主一信一喜，可是主却运用在众人当中。在希腊哲学里面一语多的问题，在基督教里有个最好的解应用，就是我们专忠于这位主，但是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你看保罗医病，你再想想看耶稣医病，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耶稣医病呢，瞎子有人讲一句话就好了，鬼也是因为这句话，那鬼已经出去了。他对迦南夫人或什么那个百夫长也是一样，耶稣甚至不必到那个地方，按手不必，讲一句话就好了，而且离那个生病的人很远。有的时候他医病又很麻烦，要医个瞎子还要挖一点泥土，然后吐吐蒙蒙蒙蒙，然后按到他上面，然后叫他去洗，然后还要洗两次，干嘛这么麻烦。有人不会讲话，聋哑的鬼附到那个人身上，就不会讲话， 你今天人这么喜欢讲话，我真希望多一点聋哑鬼附到人身上。你们等等听久了，也希望我有这个毛病就好了。有一个人，他的舌结，他不能讲话。那耶稣也吩咐一句就好了嘛。可是圣经讲，耶稣还要把他舌头拉出来，吐口水到他舌头上面。哦，这也有点恶心啊。那我们今天医病赶鬼做这些都要奉主的名做。我们今天传讲传的信息，我自己也常常讲，如果我们没有讲到如果我们不是有基督为中心，以上帝为至高的话，那讲的就是失败的。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没有提到耶稣，也没有奉耶稣的名医治他。我提醒这件事情，各位希望不要勾引或者勾起或挑动我们那个罪恶懒惰不想见证上帝的心。哦，康牧师说不必这样，那以后我也不必谢饭了，也不必奉主的名做事。各位，那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心中对主的敬畏是绝对的，是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全的。但是我们在表现的时候的确不一定千篇一律。在这里保罗就看到这个人有信心，有的时候甚至得医治得拯救的人毫无信心。百夫长的仆人可能没信心，但百夫长的信心居然叫他得医治了。拉撒路也不是有信心，耶稣并不说你信我会叫你复活吗？拉撒路说我信，然后活起来吧。他根本是个死人的，哪有什么话讲。但我们非常希望一件事，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一件事临到我们，我们都是出自信心。我们也希望任何一件事临到我们之后，我们的信心是更坚定。有的时候我们年纪幼小，我们信仰很简单，以至于我们什么都不懂也得到帮助。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对主的认识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我们不要以那无知啊没有经验啊来找借口。我们希望这些经验，这些有知的东西，是使我们对上帝越来越有信心。好，这个人听了道，信道从听道来的，这个人有信心，然后就跳起来了，然后就行走了。我知道这是一个福音派的教会啊，今天在台湾福音派的教会实在不多了哈。大家都比较灵恩派一点哈。我也不反对灵恩派了，但是我也是很强调上帝的道。当然我也非常希望在教会里面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能够多起来，因为实在有病的人不管是心理方面生理方面病实在很痛苦。我也希望神在教会里在基督徒身上能够多做一些奇妙，包括身体得医治心灵得医治，这是很辛苦。一个传道人，不要说传道人，平信徒我们都希望人得医治。那么但是呢，在福音派的教会，包括我自己所在教会和这教会呢，这种事就不太多。那么灵恩派的呢，听说多一点。那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也是常常说，因为我们没有信心，然后他们所根据的经文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尚方宝剑呢，他们那个最重要的经文呢，大概是这一句话哈：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各位，这是耶稣的话，不是我的话，我等告诉你在哪里，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在其他的福音书里也多多少少有记载。这个大概是福音派灵恩派最宝贝的经文了。哎呀，你们都没有信心嘛，你要不疑惑。共产党在1959年到61年呢，有那个从大跃进开始的三年自然灾难，其实不是自然灾难，实在是人祸了，饿死了几千万人。那几千万人就之前搞大跃进，乱搞全民炼钢，乱搞，搞到那个整个的国家一片混乱，后来就饿死那么多人。那个乱搞的时候， 有人就喊出了一句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只要你有信心，他当然不是说人有多大性，他说人有多大胆。你要有多大胆，你说这亩田，一般这亩田可能1000斤的谷子，而这不够有信心，2000斤、3000斤，后来好像说到有10万斤了。各位说这些话对我们是不懂，因为我们不是农人，根本不知道了。用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讲，你要有信心啊，每年在公司什么的时候，每年你在做什么时候，你要宣告主啊，今年我的营业额是1亿，哦，主就给你1亿，怎么一样的。共产党会这个灵恩派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就是你要有够大的信心。主啊，我现在宣告全台湾都是你的。是啊，他不宣告也是全台湾都是他的。我要宣告我们教会每一个位置都会坐满。嗯，就是灵恩派有这种宣告，而且他们说有信心就一定能成全。啊，不过可悲的事实是，虽然灵恩派弟兄姐妹比我们热心一点哈，可能神迹也多一点，我不知道，伪神迹可能也多一点了，但是就是我看他们的没有成就的也很多。所以我刚刚讲没有要侮辱他们的意思，我觉得经文在这里嘛，我们要有信心嘛。那怎么解释这些事情？解释之前我也要说，如果照灵恩派这种理解，或者共产党这种理解，或义和团这种理解，或者我们甚至福音派有的时候也这样理解，所谓信心就是我们人里面的一种功力，这种功力越大呢，就越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信心从我们里面这种发出来的。各位，我不能说都错，圣经里有给我们这样的经文，但这不是最基本的。信心最基本的不是这种从我们里面发出来，恐怕这是很重要，但是那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发出来的。信心是对上帝的一种认识。我稍微讲复杂一点哈，就信心不是我们这个主体 subject 最基本的，不是我们这个主体所发出来的。信心最重要的是信心的对象，The object of faith， 信心的对象所产生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在信的时候，不是我们里面要有多强大，如果我们里面要强大，是因为我们信的对象对了。所以你对上帝的认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全能，要有一个客观真实，根据圣经、根据圣灵，也在我们生活中操练中有的这种认识，这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主观、我们的心思意念知道我们是幸福的、是美好的，耶稣必拯救我们到底，耶稣必垂听我们祷告，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们活在世上坚强。那如果你这样来认识的话，刚才耶稣所讲的话就不至于叫我们困惑了，甚至不至于叫我们痛苦了。我儿子有过这个经验，我也听过很多人最后对灵恩派很绝望的这个经验。我儿子他是非常喜欢运动啊，他念的是那种就是基督教学校伯大尼哈，后来到马里逊，那是都很近前。他非常喜欢运动，他非常喜欢踢足球，但是呢就是运动有一点有运动伤害，他又是本来就扁平足，所以脊椎呢就有一点伤害，就很容易痛，他后来甚至不能够踢足球，不能跑了。这在他中学的时候，我看是8年级还是7年级的时候，他很希望能够跑能够运动，但他不能，太痛。那有一次在他们学校里面呢，晚上就有一个聚会，这聚会呢大概也是医治聚会，他上去就有人为他祷告，然后他就觉得好了，你要有信心，他也觉得好了，他就宣告，他很兴奋很高兴，他也觉得他脊椎不痛，可是第二天又痛。我听过很多这种，最多的是精神方面的特会，好了好了，这过2天又回来了。我儿子的信仰几乎垮掉了， 我跟他一起祷告，他哭得好厉害，就他没有好。各位，千万你不要有那义和团式的、大跃进式的信心，就是一种胆量，就是一种宣告。你宣的多大，就有你相信一定会成就，就有。你说经文明明这样讲，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可是如果我们刚刚理解的，当然这是神学上的课，我解经上的课，我在这里不去多讲。如果我们理解的是信心是对上帝的认识，你怎么知道上帝一定会医治呢？就是不是你要上帝医治上帝就医治，而是你知道上帝会医治，那就一定会医治。但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能知道的就是这位上帝是全地的主宰，对我们全然良善，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我们知道是谁，我们知道是在生活中他会看顾我们，会拯救我们到底。我们并不知道明日下一秒钟具体在上帝的看顾中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你很具体的讲，神带领我这，神带领我那，我通常都有点担心，我都想为他开始做神经病的赶鬼医治。因为我听到很多人啊，主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人常常都是那个主告诉我等于我觉得我想要，主告诉我你要跟我结婚，这种人通常是我很想要你跟我结婚，不是主告诉我。主告诉我今年我的公司会很赚，那是我想要今年公司很赚，并不是主告诉我。现在教会里这种想法是很不对的，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更敬虔的愿意学习对主的伟大美善有更多的认识。这个包括我们在读经、在祷告、在生活中。保罗的讲道让人有信心，他把上帝讲的使人使一个生来不会走路的人有信心，那个人就好起来了。哎呀，人生啊，真的，我们不知道明日如何，我们甚至不知道下一秒钟如何。我们可以有一些推测，我们有一些猜想，但是神真的要怎么带领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求主让我们成功顺利，我的公司今年可以怎么样，我的小孩可以怎么样，各位，包括我的公司能够赚钱，我的小孩能够得医治，这些我常常在牧会里面，包括在你们教会里面，我都常常会，不难说常常，我都想到会为这些事祷告。各位，我们不是冷酷的人，我们对别人的痛苦、别人的需要，我们应该很积极的、主动的能够体会，因为我们的主必定是体会的。但是我们在体会这些、祈求这些时候，我们求神让我们传讲上帝，让人信靠上帝。我们求神让我们不是在传讲你信耶稣病一定得医治，我们不是在传讲你信上帝公司一定会好。你在马可福音看到这种情形看到特别多，耶稣每次，我相信是每一次哈，马可福音他医病赶鬼或者他行的这些神迹奇事，他都严严的叫那些人不可以跟人家讲。他甚至在医病赶鬼有的叫死人复活的时候，他是特别到隐秘的地方不要人看到。甚至当很多人因为他的神迹，因为这藏不住嘛，大家都还是会讲嘛，大家都来求医治，耶稣就躲起来了。这不能够说耶稣没有同情心不想医治人，但是各位，我说这话是我是凭着信心，我也可以说我很痛苦的说这话，我说这话是凭着信心顺服上帝，但我也很痛苦，因为我不希望这样，我相信你也不希望这样，但是我觉得神美意是如此。耶稣要让世人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是来这里要我能够医治你，只是要我能医治你，你是到我这里只是要我能够把你的鬼赶出去，只是要吃饼得饱，那我躲起来，你没有信靠我。耶稣很怕人，包括怕古今中外所有人，包括我们到他那里去 只是想到我吃饱我病好就好了。各位，如果这样，耶稣就躲起来。耶稣甚至宁可不医治人，因为耶稣要我们都确定一件事情，我们信耶稣是把他当主，当全地的主，包括我们信他，求他按着他的应许，求他医治，而他不医治，我们仍然相信他，那是耶稣要我们做的。各位，我知道这很难，这很痛苦，尤其这是你小孩子的病，这是你妻子的病，这是你燃眉之急。尤其我们看到有灾难的时候，我们求主医治、拯救、减轻灾难，有灾。但是耶稣始终要我们知道一件事：如果这些灾难都没有，如果这些疾病都没有，如果教会、神界的教会把这些都医好了，而耶稣没有被人尊为大、信靠他的话，耶稣不要这个事发生。所以你看，回去看马可福音，他躲起来了，他严严禁止人家讲。各位，你看到人痛苦，你能够说耶稣不要你好吗？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要说耶稣希望你好，耶稣愿意要你好，耶稣有能力要你好。但是我们不是因为医不好人再加一句话，而是这最基本的，这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好不好，你都要尊他为主。不管你奉他的名出去传道，人信不信？你出去打篮球，跟佛光山篮球队比赛，你希望南京东路礼拜堂一定能赢。神输了，你还是要尊主为大。他们会笑你，你还是要尊主为大，你还是信主。各位，这个世界都毁灭了。各位，我的小孩死在我面前了，我还是要信耶稣。这是我们的基本，这是我们底线，也是我们的顶峰。一个人病好了，而且是保罗讲到病好了，如果你不是靠着上帝让你在每件事上尊主为大，而各位弟兄姐妹，真是好难呢。你我都有这个困难呢，甚至我们想讲主耶稣都要经过这样的试炼呢。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连我们的主耶稣都要经过这样的试炼，一次又一次。世上恐怕所有的试炼都是这个。我们相信这位绝对有能力、慈爱的上帝，他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让我们生活幸福。我们也求他让我们幸福，有的时候他也让我们得信得医治，鬼赶出来很快乐。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时候，他要我们更专心的信他。你是我的主，即便你不医治，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神迹奇事产生的时候，对你所医好的人，对你的会众，对你的教会和对你自己都非常不好。十一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拉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丢斯就是有名的 Zeus， 希尔米就是 Hermes， 就这两个希腊的神，一个是天地，一个是那个信传信的神。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就是他总是他在讲话，好像是发言人一样，发言神一样。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各位，这事也难以想象啊！就保罗是医好了一个人，这医好了一个人呢，让所有的人，让当地那个很迷信的、迷信于希腊罗马神话的那种迷信的地方的人，哦，包括城外丢失的祭司都拿着牵着牛拿着花圈要向使徒献祭了。各位，今天基督徒哈，灵恩派的，还有对不起我这样说你们不知道就算了，有一些改革中的基督徒，还有我们一般福音派的华人基督徒啊，西方的基督徒，大概都有一个倾向， 就但这四种大概最明显，灵恩派的、改革宗的，还有华人的，还有所有的福音派，我们都常常有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就是我们要做一点事来给这个世界看到，我们要发挥影响力，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哦，我们有的时候讲啊，韩国教会就有影响力，这世界上也是这样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影响力吗？各位姐妹，你都希望你这样走一下，男人都看一下，这叫影响力吗？各位弟兄，你也希望你说一句话，哦，股票就会这样就跌，这有影响力吗？我们希望有这个能力。韩国教会听说多久以前，韩国政府要发行钞票，上面有佛像，韩国教会就抵制，结果政府就不敢发行了。我们也要这样，最好我们的立法院里面通通是基督徒，我们立法星期天不准有人不来教会敬拜，哎，那该多好啊！教会要有力量。各位好，感谢主，我觉得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消极的我们希望那些疾病啊、鬼啊都被赶出去，然后积极的信耶稣的人都一帆风顺，然后大家就越来越多信了。哇，信耶稣的人都能当选立委，我看我们台湾很多人都会去在选举之前信耶稣的，选举之后就不知道了哈。我们要有很大的影响力，有影响力不是坏事，但是你信的是影响力还是上帝呢？上帝如果在你身上没有丝毫的影响力，你还信不信呢？如果你有全世界最大的影响力，有最高的收视率、最多的点击率，大家都来看你的部落格，你却没有传基督，那有什么用呢？那你就不是教会了。如果今天这个教会有500万人，你们不再传耶稣，你们每个礼拜天的聚会有500万人，你们有最好的节目，有告诉你怎么卖保险，有告诉你们行销，也很好啊，但是我们咋打着基督教名号，我们没有传耶稣，各位，那不是教会，那也不是上帝所要的。今天福音派也好，灵恩派也好，大家希望在这世界上发挥力量是好的，但是可不要把我们的孤单寂寞、不甘寂寞，或者我们觉得我们被打压了那种心情化作一种悲愤的力量。不是，我们是信靠耶稣，我们非常积极，我们非常努力。事实上教会历世历代不管哪一派，包括灵恩派、包括改革宗、包括福音派，那些对世界能够真正有持续永恒影响力的，是看清这个世界的，是看重上帝的。不管是早期在中国传道的内地会的那些宣教士，或者这个教会以前，我觉得在台湾以前就是说现在不是没有了哈，就能够起来，我觉得就是你们刚当初的，包括我不愿意高举人了，包括吴长老他们，有一种那个把上帝、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的心。今天我们心没有那么单纯了，圣灵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为了影响力大而单纯，各位，我们完全为了上帝。这些人是这么迷信，当保罗做了一件事以后，他们就来拜他。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改革宗、灵恩派、福音派、华人基督徒在这个试探前面能够站立得住。哦，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当中。各位，如果我今天走出去你们都跪下了，哎呦康牧师啊，你好伟大哦，然后献花捐钱呐、然后哎呀，我这辆宾士轿车送给你，不不不不，我的 BMW 更好送你哦，没有，我的飞机送你。各位，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传道人有强烈的自卑感，有强烈的觉得我要怎么样一下，然后他们听到的应许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可以多光彩。这都是耶稣碰过的试探，这都是我们在耶稣一出来工作的时候碰过的试探，这是摩西碰过的试探，这是你我碰过的试探。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标，信靠上帝， 而魔鬼想要做的一切事情，就让我们在专心的信靠敬拜上帝的事上有一点偏差。我们敬拜，我们喜悦，我们赞美，我们颂扬，我们敬畏的对象常常口头上是上帝，其实是健康、儿女、成就、事业做得大，包括教会的事业大。各位，这一点点偏差就好可怕的偏差。保罗行了神迹，大家说他是神，但是我们会怎么样？那些异端会怎么样？都会说，是啊，我是神啊，你们是要这样敬拜我啊。我看到历史历代，包括现在在韩国、中国，很多异端都有个特点，那个对领袖有绝对的顺服，然后有绝对最好的。各位，你站在总统府或天安门楼门前底下的哦，万岁万岁，各位，这是很舒服的事。尤其我们传道人一天到晚都被人家鄙视，所以很多传道人就希望哇要恭敬啊。各位，有人恭敬我们也不是坏事，有人尊重传道人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的邪恶就会把那恭敬变成了一种我自己的崇拜。各位，这种自卑感很多人有的，求主怜悯我们。大家会这样捧你，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台湾的社会，全世界社会就是这样，我们有一种两极化，你不好我就看不起你，我就不要你，然后你好呢，哇，就捧你捧得要死。你看连我们买水饺锅贴都是这样，这家好，大家都排队站在那边，有没有真的好吃也不一定，锦上添花，越添越多。哇，现在保罗做了一件事，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人都有一个这样的特点，他们想要找一个神来拜，这是不错的，因为神造我们，我们就不能停止敬拜真神，而罪恶临到我们，就让我们把这种神放在我们心里，从小从母腹中就有的心，我们是要敬拜上帝的心转到所有的受造物身上。所以他们来拜保罗，哎呀，多少传道人在这样诱惑中会失败会跌倒，人家主动的送你钱，主动的称赞你，是你做了很了不起的事，你不要忘记那是上帝给你的恩典，给你的恩典是要人去敬拜上帝的，不是来拜你的。好难啊，感谢主，保罗巴拉巴撕裂了衣服，这是一个最悲哀的表现。哎呀，不可以呀，你们怎么做这个事，我们是人跟你一样啊，如果我们做出了惊人的事，如果我们叫天上降火下来，那是因为上帝；如果我们叫红海分开，那是因为上帝啊。我们中间有自卑感的，包括有自卑感的传道人，被人看不起的传道人多半都被人看不起，书也读不好，传道人多半书读得不好，最后就去念神学，我是这样了哈，就一天到晚有那个自卑感，我要做出一些事叫你们跪下来，我跟你们不一样。各位，如果有一天因为我们的神的怜悯让我们有很多神迹奇事，我们一定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看到，我不过是一个罪人啊，你不要来拜我，你拜上帝，你要知道我多么被上帝怜悯，你也可以多么被上帝怜悯。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今天教会很多时候在传福音是叫人归向这种虚妄，怎么样发挥你的影响力，这不是坏事，怎么样让自己怎如何如何，而不是叫人归向上帝。福音是叫人离弃虚妄，这些虚妄包括拜偶像、向假神祭祀、虚伪的信仰、把人当作神，这些都是虚妄。我们也都希望能够铲除、去掉迷信，可是如果这些虚妄是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觉得多多益善。感谢主，耶稣曾经用过同样重的话摆脱这种虚妄， 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把耶稣抬得很高，然后又说哦，不可以有任何人伤害到你，不可以有任何人冒犯到你。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哥，我们只能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只能把颂赞归给主，我们只能把一切美好的归给主，因为的确是从他而来的。我们如果是上帝的工作，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我们就更要记得，不是我，这不是我，这是基督。离弃虚妄，所有的名利富贵都是好的。各位不要，我不是一开始就讲虚妄，是虚妄，你也可以跟我讲，吃饭也是虚妄，你等不要吃算了。各位，所有的受造物，所有的饮食、男女性、美丽、健康、政治、聪明、能力，看得见看不到的，通看得见看不见的，通通是上帝造，通通是美好的。这些东西上帝愿意用的，也会继续使用的。在新天新地里有物质也是好的，肉体也是好的，吃喝也是好的，性也是好的，但这些变成上帝就很不好，就是罪恶。所以离弃这些，不是我们不吃不喝不读书不上进，刚好相反，我们也吃也喝也读书也上进，甚至基督徒应该比任何人都上进，任何人都努力，我们有更多的正义感，更多的勇敢，我们更多愿意把这个罪恶的世界改得更好，我们更多愿意大家都更漂亮更健康，但是目的是专心的敬畏上帝。如果任何这些事叫我们偏离了上帝，减少了我们对主的敬畏，那愿那个被咒诅。我们只能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永远配得敬畏，永远该敬畏他。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你看到没有？这个叫一般恩典。神对外邦人，神对不信主的人，神对中国人，对日本人，神对韩国人，神对原始部落的民族，实际时代的神对唐太宗，神对汉高祖，神对这些人，所有不信主的人，神都显出他爱他们的，他爱他们的证据，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不要敬拜我，要敬拜这位上帝。一个人，我最后我的时间对不起已经过了，诗篇四十九篇十八节，你若利己，人一定夸奖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个很多的领袖，不管是正派的或不正派，就是会操纵群众，让人来敬拜他。当你把自己的缺点讲出来的时候，人会远离你。人若利己，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人是夸赞英雄的。当保罗说我不是英雄，上帝是英雄的时候，人对敬拜他变成用石头打死他。专心跟随上帝的代价是很重的，但是呢，有永生的福气。愿我们有与保罗有同样性情的人，也跟他有一样的信心。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尊主伟大。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独一的神，让我们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